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2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努力确认加州屠杀案当中的那对夫妇杀手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大规模的阴谋。调查人员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这对夫妇假如没有被警方击毙的话，是否还计划在其他的地点发动类似的恐怖袭击。从技术角度讲，他们完全有这种可能。警方在搜查这对夫妇生前居住的公寓期间，发现里面藏有大量的炸弹和弹药。对于这对夫妇当中的妻子，来自巴基斯坦的马利克，在两个人发动了袭击之后，在脸书 Facebook 上宣称效忠伊斯兰国头子巴格达达迪一事。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脸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证实了确有其事，并且表示在事发之后一天之内将这方面的文字删除了，因为任何为伊斯兰国头目唱赞歌的内容一概违反脸书的社区准则。伊拉克方面星期六要求土耳其立即将他的武装力量从靠近摩苏尔地区撤出，并且表示土耳其派兵到那一带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出的这一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确实是派遣了部队和不止一辆坦克，在没有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了伊拉克。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的部队派去摩苏尔一带，目的是常规训练。土耳其部队跨境进入伊拉克境内的地点，距离伊斯兰国占据的摩苏尔大约30公里处。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的上述部署是常规的替代之前就已经在那一带从事反击伊斯兰国训练的特种部队人员。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于星期五的晚间证实了这一消息，称确实有土耳其的官兵部署在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地带。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土耳其方面表示官兵的部署是为了培训，看上去也确实是如此。德国议会投票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军事援助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此作为对法国在上个月的巴黎袭击之后要求帮助的回应。柏林议员们以445票赞成、146票反对通过了派遣旋风侦察机、一艘护卫舰、加油机和多达1200名军事人员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不过德国飞行员不会加入美英法俄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美国经济11月份新增21.1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稳定在5%，这是7年半来的低水平。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建筑业、职业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采矿业和一些媒体公司则有所裁员。过去不到6年里，美国增加了13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白宫经济顾问说，目前我们仍然有工作要做。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目前仍然有790多万美国人失业，还有610多万人想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得到半职工作，平均工资比去年上涨了2.3%。上个月就业增加的情况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估的要强，给美国央行本月晚些时候提升利率提供了支持。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维持现有的利率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挥刀军改，为的是军力还是军权？马云收购南华早报为何引发关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北京最近结束的中央军委会议。以习近平为首的军改小组在这次会议上推出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为习近平挥刀重塑中国军队拉开了大幕。其中全力归拢军委、取消七大军区和加大军纪委权力等措施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多日连发评论为军改造势，不少语言耐人寻味。在批评现行军队体制时，该报指出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在提到改革阻力时，则指出非常时刻需要非常的纪律，否则可能沦为阶下囚。那么习近平军队改革将如何深刻改变中国军队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其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措施将是什么？最大的阻力又来自何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给我们点评。我们知道习近平直接领导的军改小组推出这次军队改革的总体方案，那么您认为其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最具有颠覆性的措施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那个军改呢，最大的看点呢，我觉得是把原来军队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作战体系一分为二，那么强化军委主席的负责制。习近平这回这个军改呢，可以说做的是表里文章，是一石两鸟，名为强军，实为揽权。那么习近平把这个郭伯雄和徐在厚拿下之后呢，但是他们的党羽呢仍然遍布军中，即便借这个反腐呢，也很难一时清理干净，所以呢索性的釜底抽薪，另起炉灶。那么这次军改动作之大呢，确实是前所未有，可以官方的媒体讲叫做伤筋动骨，但是呢并没有触动党指挥军这么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因此的话呢，他所谓改的话呢，他的动作只是在用上，而没有在体上，还是搞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并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在体制上颠覆性的这种改变。
好的，陈奎德先生，听听您的意见。
是，这次军改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是，就是他在结构上做了重大改变，也就是说过去包括江泽民先生和胡锦涛先生他们要把自己的军权集中起来的时候，都是通过提拔和授予军权的方式，使他自己的将领、使他自己信任的人逐渐的安插在关键岗位上。但这个动作在对于一个庞大的军事结构来说是比较慢的，你不可能一中国来说，中国老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原来这些坑都被每一个萝卜美好的地方都有人看守，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坑都换掉，所有的人那个要引起重大的争论。所以说干脆如果习近平他觉得对军队的这个人事结构或者说自己的包括自己的战略措施不理想的话，他干脆来一个重新结构，那么所有的坑都腾出来，所有的坑都是空坑。所以说这个东西这就是他，我觉得他这次军改的最主要的核心关注的。当然刚才高先生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一点也是包括管理体制和指挥体制分开，这个对于他这个是仿效了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指挥体制， 可能对于军队的高效率的作战能力还是有帮助的。嗯，我想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
我和奎德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在胡锦涛时代实际上是枪不管打，管不了军队。而习近平这次首要的任务在军改上就是要把胡锦涛时代的枪不管党重新回到中共的枪党指挥枪的这个状态。以前胡锦涛时代党的总书记实际上指挥不了军队，是总政总参双头控制军队。那么习近平这次是要完全改变这一点。那么第二呢，习近平加强了军内的内部的监督，包括建立军纪委等等。我觉得第三点就是在改变军队体制方面呢，我注意到这个现在的做法，就习近平提出来的军改方案有三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还没谈到，国内媒体包括解放军报也没有提。
嗯，
这三点，第一点就是对国防态势的基本判断，已经做了和过去180度的完全不同的改变。过去呢，是假定有敌人要入侵，所以整个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基本上都是假定，在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国防战略是诱敌深入，然后这个以地区为单元实行所谓的这个也所谓当地的军队的所属地区就是当地的战区，要诱敌深入放进来打。
嗯，
那么以陆军为主。现在呢，实际上这次军改它在这个对国防态势的基本判断上完全改变了，它的基本假定是从此无敌入侵，不会有敌人进来。那么另一方面，如果发生军事行动，在国防战略上是不再有所谓的前方后方之分，也没有境内境外之别。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作战的单位已经必须是不单是陆军，而且是要陆军结合空军等等其他各个军种，包括高科技的手段，要所谓的基层单元全能化。那么要适应这种制度，红军的治军模式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适用了。那么这个模式现在正模仿的不是又吸收苏联又吸收美国，而是相反，是从中国版的苏联模式苏军模式走成美军模式。
嗯，
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这个转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虽然他现在仍然是党指挥枪，但是他埋下了将来有可这个如果再转向军队国家化的时候，制度性障碍会大大的减小。
好，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谈一些改革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再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次军改最大看点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了，就是除了刚才各位提到的这些改变以外，还有就是不改变的方向。那么改变都知道是从苏军的形态改为美军的形态，从军区制到战区制，从这个大陆型国家改为海洋型国家，就是像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以大陆为主的这么一个陆地型的这么国家，那么改成海洋型的以空军海军协同作战的这么一个目标，这都是形态上的改变，有其形无其实。但是真正没有改变的，除了刚才文谦说到的，就是党指挥枪是党军而不是国军这一方面，一个最基本的事就是中国军队改这改那，为什么不改名称？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革命时代曾经改过几次，最早叫红军，后来叫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叫解放军，在短短的20多年改了3-4次名字，那都是符合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革命的条件。但是中共建政已经60多年，至今仍然叫解放军，这说明后来这些领导人头脑非常的保守，非常的落后。解放军是什么意思？解放军是内战的概念，当初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所以解放全中国。那么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江山，已经就是成了一个支配性的一个，这说明一个革命党仍然没有转型为执政党，所以他的这个军队的名称还是叫解放军。解放军有一个理论上的含义，就是对内作战，就内战还在继续。这个内战是对谁？内战就对中国人民。这就是1989年为标志。说最近中国军队老是讲说30年没战争，其实他们有战争，就是1989年26年前，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开战，对自己的人民开枪。那一场战争证明的确内战还在进行。如果今天解放军的名称没有改的话，我想这个内战的概念在理论上还存在。
嗯，好，说到这个军改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军队的实质哈。我们知道18大前后的时候，中国社会曾经出现了有关这个军队国家化的争论，那么一些著名的人士，包括原南方都市报的这个总编陈义中，还有法学专家许志勇等，都发表了支持这个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言论。 那么习近平的军改呢，这次是确实大大强调党指挥枪。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的军改是倒退还是进步，有没有特别大的实质的意义？我还是想请高文杰先生来进一步就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
呀，军改这件事情呢非常之大，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的话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这个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也没有经过国务院，国务院呢是中国中央政府，因为国防部呢就是隶属于国务院，既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批准，正式批准，也没有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讨论，那么是完全是带有习近平个人强烈的这种色彩，而且即便在党内也缺少必要的这种平衡，像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总理李克强都不是中央军改领导小组的成员，都被排除在外，所以呢这个是完全变成了习近平的这么一个个人的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个人东西呢很危险，个人一个人把军权大握的话，这个对中国未必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这个军改究竟具不具有进步的意义，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嗯，好
呀，关于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在中共是个核心的问题，但是他们非常的一直是用尽了非常多的舆论攻击来反对军队国家化，而且要强调党指挥枪，这次并没有任何改变。
嗯，
大家知道，据我调查，所有的世界上现今世界上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敢公开的，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公开的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党的执政纲领里面是反对军队国家化，只有唯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那个宗旨，这个国家，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军队养军是国家的税收，
对，
国家税收是来自纳税人，纳税人，所有的全国的纳税人纳税的钱来养军，结果是这个声称，公然的声称这个军队是某一个政党所拥有，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194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还有很多其他政党共同政治协商会议那个双十协定已经公开的明确了，当时就70多年前就公开的提到军队国家化是中国以后的方向，但到今天70年了还没有变的话，这个无论如何摆在世界上，你要说是融入世界体制，这一点是非常可笑，而且是完全的和现在的世界潮流相违背的。我想他们将来是这个事情必须要向中国进行交代的。嗯，
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
实际上这次这个习近平通过军改，把党指挥枪进一步的通过体制落实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点，所谓的党指挥枪并不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在讨论军改问题，而是习近平个人。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党指挥枪在中国不仅仅是枪凌驾于政府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之上，而且是党领进这个枪也凌驾于党之上。也就是说，除了党主席、军委主席这个同一个人兼着，他能够控制军队，其他人不许染指军队，也就是说，这个军队又恢复到毛泽东时代，只允许一个人操纵。当年邓小平事实上也是差不多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军改它是没有任何，从民主政治角度去理解，它没有任何进步的。但是从军队管理内部来讲，至少红军时代这个管理模式是远远落后于美军的管理模式，从这个角度讲呢，军队的管理改向美军模式是一个进步。
嗯，好，我们知道确实大家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习近平会全面的掌握军权哈。我们知道这次解放军报呢近日在这个评论军队现行体制的时候非常露骨的指出来说，特别是就是说现行体制的一个弊端，就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为独立的领导阶层，影响军委的这个统一领导。从中我们能够解读出呢，习近平军改至少目的之一哈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意见，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军改从哪些方面会强化习近平的军权？
对，解放军报这个说法，说四总部权力过大，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导阶层，架空了中央军委，这个说法实际上比较勉强。四总部指的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事实上这四总部的头领，其中的政委或者是部长，他本身是中央军委委员。比如说这个总参谋长、总政治部部长、后勤部部长和装备部长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共11人，除了主席、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外，还有这个海军司令、空军司令，还有二炮司令，加起来11人。其中四总部的头领就是中央军委成员，谈不上四总部架空了中央军委，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中央军委中。事实上，他要说的意思是啊，他不好说，他说的是架空了中央军委主席。事实上，具体而言指的是架空了胡锦涛。因为只有在胡锦涛时代发生了这件事情，因为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这个体制还是那个体制，还是四总部。解放军的体制自建国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并没有遭到架空，而且是政治强人，而且是军委主席之事稳稳当当的。但是到了胡锦涛时代才被架空了，那是说这不是因为体制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就时也、事也、人也、时间、形势、人，不是因为体制，而是因为人，是人出了问题。这个人当然就是跟江泽民跟胡锦涛当时的权力斗争有关。江泽民以老人政治的形态架空了胡锦涛，说现在呢，习近平上来了，但他仍然有被架空之余。说这个时候他就强调这个四总部要削弱，就他的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四总部削掉他的实权，可能把四总部内缩为中央军委的一个办事机构。但是这由于这些说法的牵强啊，我们看到，从军区制变为战区制，从这个所谓这个总部啊，这个变成这个办事机构，这个过程是强化军委主席，可以说是中共内部啊，它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党指挥枪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完全没变过，为什么现在还强调党指挥枪？习近平他动不动讲了什么三湾整编，那是八十八年前的事，强调什么古田会议，八十六年前的事情。这两件事就是毛泽东建党之初说的是把党支部建到连队，现在的党支部还是在连队嘛，并没有变，甚至更下班排班都有这个党的机构、党的小组。所以说现在强调党的机构啊，实际上是强调人。必须说明，所谓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是毛泽东掌握了枪来指挥党，邓小平掌握了枪来指挥党，习近平的心思也不例外。说这个才是强调党指挥枪的实质，最终就是四个字：枪指挥党。
嗯，好的。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峰年先生。
就是说习近平呢这回呢军改呢实际上给习近平呢在军中这个重新洗白啊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呢我认为的话呢，他这次强化习近平的权力呢主要有从四个方面。第一是军队的决策权，第二是这个军队的指挥调动权，第三是这个军队的任免权啊，第四就是说军阀审判权。因为他把这个军纪委和这个军政法委都提到一个高层了，换句话说，今后谁不在军队听他的话，或者说有他可以用反腐的名义在军纪委的这么一种机构下啊把他给处理掉。
嗯，好，我想请各位再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从接过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之初就提出强军梦啊，当时大家就知道他要对军队进行改革，但是拖了整整3年时间呢，这个军队改革呢才终于拉开了帷幕。而且根据这次军改方案是要到2020年才能完成这个军改。我想问问陈奎德先生您的意见，为什么要拖那么长时间？就是首先这个军改出台用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整个军改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权力结构，或者大家做中国的政治传统、军事传统决定的。中国人在政治传统里面，军事力量掌握，谁掌握了军队还是没有掌握军队，它是在决定在政治上是不是最高权力的最主要的一个象征，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来源。所以军队是所有的政客必争之地，要争到最高的。所以说为什么拖这么长？我想这是他必须要把这个内部军队内部的权力结构摆平了。例如要等到坐拥了重大的权力的，例如像还有影响的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已经清除了，他们的权力已经旁落了、败落了以后才能够真正开始。所以他前面一段是做一些准备工作，往后我想还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军队在这么七年、几十年中间，由特别是江泽民先生掌控军队之间，他已经安插了大量的人马在这个军队里面，所以说他需要很大的力量来破除。而且这次结构改变确实还是有很重大的改变，不光是说人事上，人事上是最重要的，但是其他的方面包括使得军队更加的职业化、更加的非政治化、更加的专业化，这方面虽然还做得非常差， 中国军队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人质的，但是还是在逐渐向美军所谓的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和美军的联合作战体制这种方向在过渡。所以说把军队的对外的功能加强了一些，对内的功能稍微削弱了一些，我想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变化，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把这个整个的结构的改造完成。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迄今为止解放军的管理体制呢，实际上就是两条线，虽然现在说了四个总部，实际上就是总参和总政，总参负责指挥系统，总政负责人事控制和政治控制。同时呢，国防部是个虚架子，这个连个办公室都没有。那么这一次所谓向美军体制改变，我们到现在为止讨论是没有涉及两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叫做军政系统，一个叫军令系统。美国这个军事管理体制这两点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所谓军政指的是养兵，就是跟养日常维护军队系统的所有相关事务都属于军政。那么军令系统指的是指挥作战系统，那么以美军这两个系统是完全分开的，而中国的解放军系统实际上是两个混在一块儿。也因此从解放军系统从总部一直到连队都是同时这个指挥系军事指挥和政工两条线一直到插到底。那么这种系统现解放军的老系统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模式了，在这个新的所谓军令军政系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国防部今后要充实化负责所有的军政业务，而总参的调兵权会基本被剥夺，把它变不仅仅是变成军委的办事机构，而且呢和战区的这个作战指挥权力挂起钩来。这样的话他当然是巩固习近平权力，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他也把作战指挥系统呢大大的缩小成为一个具体的操作执行单位。这种改变对军队的现代化来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变革。解放军实际上一直没有摆脱土八路模式，就井冈山模式，那么这一次如果能够完成军政军令的分离，那其实是中华民国1946年以后的模式，也是当年日军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到今天21世纪好不容易才开始琢磨一下怎么把土八路军队变成现代军队的管理模式。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就刚才陈小龙先生他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说呢这个军改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这个军政分开等等。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改的这个具体内容是不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军队的效率，提高军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军改呢有两层目的，一个表面上的目的是增强战斗力，也就增强军力，但是一个实质性的目的当然是增强习近平的军权。那么就谈这个表面上的目的来说，增强战斗力能不能增强战斗力还是一个问号，因为他把军区制改为战区制，更扁平化更垂直化。那么这个战区呢，这个有四大战区，可能东西南北，可能有五大战区，一个中部战区，这完全是模仿美国的一个模式，在各个战区内进行海陆空协调作战，把以陆军为主转成海陆空协调作战为主。那么这个是也在仿效2008年俄罗斯的军改，不管是俄罗斯的军改还是中国今天的军改，都是在美军后面一步一趋，就不管俄国还是中国都在学美国。这个尽管那个中国不承认，这个俄罗斯不承认，但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这个能不能增强战斗力，它是这样，它从一个内需型的一个军队变为一个扩散型的军队，因为它的战区啊，它不仅是一个东西南北的问题，它是向外辐射了1000公里，也就是说它在比如说东南战区他把台湾整个地方日本东海包括进去，西南战区可能把印度这个南海了这包括进去，也就是说他在辐射标示我不仅仅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我是一个海洋型的国家，我不是一个大陆型的军队，我是一个海洋型的军队。从这个角度来讲，战斗力能不能增强，只能说战略观念有所改变。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军队学美军啊，有其形而无其实，这就跟北洋这个满清末年的一样，满清末年当时袁世凯建立新军学的是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但是他的那个思想还是清朝那一代那一套思想。另外后来建立一个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啊，学的是这个英国和这个日本的舰队，但是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改变。当时那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天皇就说应该感谢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的那个教育啊程度提高，使日本战胜了俄国，因为俄国都是农奴组成的。那么就是观念的改变很重要，当时的清军的观念没有改变，说虽然船坚炮利后来是一战即溃啊，灰飞烟灭，说今天的这个中国军队的变化，如果只有形式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的话，他就跟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有其形而无其实，有美军的形态没有美军的灵魂。所以说我说他如果不能把解放军改成国防以后国军的话，这样一支军队还是一支旧式军队。
好，不管这个军改的内容是从行政还是军事指挥等等制度哈，我们知道在军中肯定面临很大的阻力，可以想象，因为他要动用很多的这个利益动荡。那么这次军改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我注意到这个中共的军报哈连发七篇这个评论文章，当时这个措辞是非常的强烈，而且说呢是非常时刻需要非常的纪律，否则就可能沦为阶下囚。那么从这个来解读的出来，就是说军改的这个阻力是很大的，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这次主导的军改呢，可以说走的是一招险棋。之所以迟迟不能够出台，一波三折，那么实际上呢，凸显的内部的这个内斗之激烈，阻力之大。那么这次军改的重点呢，按照官方媒体都这么说，是就军队脖子以上这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各总部七个大军区的首脑机关，而这个东西就砸了一大批中高级将领的饭碗。而且这些人如果一旦离开岗位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被追究在位时的贪腐问题，因此这个阻力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这个习近平的话呢，为此的话呢，这个网络上已经有报道说，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范唐龙上书习近平要求延后军改，这个理由是呢，可以的话呢，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思想工作。那么习近平呢不为所动，而且放出狠话，谁反对军改，谁就是反对军队的进步，谁就下台。这是邓小平南巡的那个讲话，这个语气之严厉啊，这是非常什么的。而且还这两天还有一篇报道说呢，这个解放军报已经把军委第二副主席排名在这个范成龙之后的这个
许其亮，
对，许其亮，把他的名字调到范长龙之前，这个里面呢就凸显的话呢，内斗之这个激烈已经表面化，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会不会弄不好，会不会祸起萧墙，啊，逼出军中的王立军事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最后这个军改，刚才大家已经在讨论中提到一点点哈，就是西方的军事分析人士普遍的认为，中国的这个军改体现了一种从国土防御，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从国土防御到更加对外的一种战略的转换。那么《环球时报》也说呢，这个军改的目的是应对越来越强的外部威胁。当然还有像刘亚洲这种就是非常左的这种将领，公开就说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哈。那我想听听这个陈奎先生您的意见，就是这个军改您觉得是不是确实能够加强中国对外的这个战斗力，您的看法是？
他是做了这样一个安排的框架，就是从大陆军主义走向所谓海陆空协同作战的这个模式，这个当然是学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一个作战模式。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成功，我们知道中共它基本上过去的成功基本上陆地所有的海战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过去的，所以说它能不能真正的协调，我们现在还我觉得还拭目以待。不过这中间涉及到刚才说到了，在共产党国家最后要涉及到军改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了。就是说差不多有几次，包括前苏联的涉及到军改，隔了几步以后，戈巴乔夫后来就
失去军队的支持，
失去军队的支持，失去控制，最后他自己也失去了政治权利。所以说这个事情恐怕还是非常小心的，就习近平不过我想习近平他是可能是看到很多教训，他可能做这些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安排，能不能成功我现在还很难断定，他能不能在军改上按照他的意图掌握军权，那个集中军权，我想这一步在若干两三年之内，我想大体上还不会成大问题，就是说他会集中他自己的相当高的军权，这一点我想差不多。
陈晓东先生，但是您刚才的看法是觉得他这个总的指挥体系等等体制等等还是 从效率上来说比以前要强。那么我想在最后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能够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对外的战斗力？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嗯，
现在对中国军队来讲，这次军改对团营以下的指挥员来讲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懂不懂和会不会的问题。比方讲一个陆军的连长，你让他指挥无人驾驶飞机，他会吗？这就是基本的问题。这还是很简单的，是经过训练给改变的。而对高层来讲，把这个红军模式变成美军模式，很多高层的师军以上的官员，他们根本就无所适从。
嗯，
因为他不会，也谈不上懂。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刚才高文清先生谈到了，很多高层军官在目前军改当中面临的是这个丢了饭碗，机构被撤销，甚至呢要被迫到地方上去坐冷板凳看冷眼儿，这个感觉是很难过的。我们先不谈他可能面临反腐，但是我想说，这并不等于他就一定有兵变的可能，因为兵变不是靠将军一个人把手枪就能变的，兵变是要靠兵的。
嗯，
这个军改其实并没有触动士兵的什么既得利益，所以士兵们没有动力要发动兵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这个军改呢，它会引起很强烈的类似于这个军事政变这种可能性的反弹。嗯，但是要想完成这个军改，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从排长班长开始要整个的重新训练，重新换人，这个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完成的。
好，
二三十年以后再来谈军改有没有改变这个军队的军力，可能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好，时间不多，最后就请陈伯公先生来最后做一个评论。我们知道军改的一个重点是加强这个军纪委的权威，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会成为习近平一个有力的武器哈，那么使之发挥更大的这个反腐监督的作用。而曾经在扳倒这个徐才厚、谷君山等军中大老虎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刘源，掌管军纪委的呼声很高哈，那么他甚至被看成是未来军中王岐山。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就是说他出掌这个军纪委的可能性有多大？
当然刘源出掌军纪委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呢，实际上这里又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将来有军纪委，还有什么军中政法委，还有那个审计署来这个监督军队。但是军纪委是必要的，审计署也是必要的，但是政法委起什么作用，我表示疑问。我认为政法委恐怕起个监军的作用，有点像军中特务机构，所以这个角色啊，恐怕是为这个军委主席个人服务。另外一点呢，就是刘源的这个仕途起落，恰恰证明为什么习近平拖了这么久突然要军改，因为这个军改呢是拖了三年，如果按照别的国家领导人都快下台了，第一任都快做完了才开始，而且将来要做五年，也就用八年时间到习近平任期结束两年前才完成什么军改。这个里面就是实际上是习近平前两年权力受挫造成的，他在四中全会去年底和今年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些人事变动都通不过，比如想让刘源进军委，想让张幼侠当副主席，结果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而政治局常委还通不过，因为江派占四个，四比三通不过。如果李克强不高兴占中立或者弃权，那是四比二更通不过。所以习近平就在受到权力挫折之后，突然把这个军改了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他这个军改了分了三部曲，第一部曲叫做这个军中反腐，为军改铺今天的军队改革铺路，而第二步就是军队改革。那么军队改革又为将来的绝对掌握军权，这个就是奠基。那么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军改是为政改铺路，这个说法当然是出自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愿望毕竟是愿望，现实是现实，这个呢没有看出迹象，另当别论。
良好的愿望是有意忽悠，
但是本来按照制度上来讲哈，这个军改呢应该是先政改后军改，为什么呢？因为军队的问题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共这个政治生态呢，又决定了就是说，当权者不管他有没有政改的企图，他必须先抓军权才能抓住政权，用枪指挥党，逼着党走，他才能够去统帅这个党。至于他将来做什么，那是他将来的事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哈，今天的军改呢是反过来，但是符合中共国内的党内的政治生态。
嗯，好的，中国军队的改革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马云收购南华早报有何玄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恐怖袭击，难民危机，震撼国际，美股复交，两岸峰会全球瞩目，美国之音年终报道重返2015年关键时刻，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南中国海风云变幻。 美国之音会同知名学者为您解读。习近平反腐前途未卜，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12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巨富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收购香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一案进入最后阶段，马云控制该报几乎已成定局。据报道，马云对《南早》的收购不止于经营权的转换，更在于编辑团队的换血。许多分析人士因此担心《南早》将丧失独立媒体的自由中立立场。那么考虑到阿里巴巴与中国政治高层千丝万缕的关系，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对香港的媒体环境将产生什么影响？阿里巴巴近年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已经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媒体王国，这个王国是否得到政府的背书？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作为一个商人，马云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你觉得是一个商业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为什么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都广泛的关注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可能对香港媒体环境造成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看上去是马云的个人行为或者商业行为，但是绝不只是他的个人行为或者商业行为。因为很显然，南华早报是一个政治大报，最早在回归前它是清英的，在很早的时候是英文报纸。那么后来这个随着回归啊，这个人员的转换，逐渐转向亲中亲共，到后来这个有中文的网站，那么这个总编和副总编一再的调换，它的色彩在不断的变化。但它的政治色彩啊，这个就是说它是以政治为主的这么一个报道的报纸，还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说这个马云瞄准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报纸要收购，那背后有更大的企图。因为马云就像他背后的这个股东组成很复杂一样，他的股东由这个高干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组成。那么他背后这个收购媒体的这个企图啊，也应该说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大外宣计划，这个渗透海外的这个媒体计划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这个表面上的个人行为和商业行为，实际上是背后的政府行为和政治行为。
嗯，我们知道南早曾经是香港少数有国际影响力而且敢于批评北京的媒体之一哈，他们曾经对于六四做了大量的报道，而且去年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陈贵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我想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对于南早被北京的人收购是非常关注。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南早的这个背景？
我个人对南早也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个事件。就1989年3月14号，我在上海，因为创办了《思想家》杂志，在北京举办创刊发行会，在北京3月14号在前门饭店，结果受到中国先他两个星期我都要走筹备了，他们一点都没有声音，说是要不同意，临时所有的很多老先生呢就到场了以后，突然说那个没有电了，就找了非常多的不光明的理由要取消我们的集会，最终经过很多周折，最终在巴士上，就在公共汽车上才把这个举行了。所以这成了一个事件，但是在国内的所有媒体没有一个字报道。第二天3月15号，《南华早报》头版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非常感动，也觉得，所以《南华早报》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中间还是有它的相当的声誉的。它作为一个独立媒体，它作为一个相当光明的报道中国的政治事件的媒体，是有相当它的声誉的。
陈晓农先生，您对于马云收购南早，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马云不管他是奉命收购，还是自己主动的为了中共而收购，这个动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实上它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他收购了这个媒体，而又由于他和中共官方权贵子弟有种种的联系，那么结果呢，他一定会钳制《南华早报》的舆论。让他的自由度越来越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收购之日就是南华早报逐渐走向这个消音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 香港又少了最后几块这个自由媒体，现在可能只剩下苹果日报了。剩下的媒体据报道，现在大部分媒体在香港都是要定期接受中共的在香港的所谓政治指导。我相信南华早报很快会加入这个行列。马云呢，为这件事情是做了一件这个铺路砖的活儿，但是更大程度上我后面还会再谈，它是中共整个大外宣的策略的一环。
嗯，好的，再听听高文静先生对于马云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马云这个人呢是非常精明的红顶商人，哎，他的话呢深谙呢在中共体制下赚钱之道，他跟刚才说了，跟这个中共的各权贵集团的各家都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那么呢，我觉得的话呢，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呢，和中共大外宣的这个争夺话语权的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体两面啊。就是说的话呢，马云或许，就说呢，就双方呢是各有所求，一拍即合。马云呢本身呢，或许本身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商业行为，他想建造一个、打造一个媒体王国，实现这么一个宏图。但是整个大背景呢，是在中国政府推行大外宣，要争夺海外话语权。那么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就是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那么呢，南华早报呢是香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影响，是世界各种这个就是圈子里面研究中国问题、了解中国问题的这么一个窗口。
嗯，
因此的话呢，擒贼先擒王，先把他先给他抓过来。那么呢，实际上马云如果仅仅从商业利益上呢来这个收购这个南华早报呢，实际上是未必能够赚什么钱。因为这个南华早报跟其他老牌的这个平面媒体一样，都是陷入困境，在互联网媒体的这种进攻下面，这形势下面，因此呢它未必能够赚钱。但是呢它能够的话呢还是有利可图，它算准了中国政府必定在另外一方面给它回报，所以的话呢这双方就一拍即合。
嗯，好，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大商人收购陷入困境的媒体，这并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亚马逊的总裁贝佐斯收购比如说华盛顿邮报，但是呢据说对于南早的收购不止于经营权的转换，而更在于这个编辑团队的转变哈。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报道说南早现在已经有几十位编辑记者离开，而总编辑呢也将从明年一月起由亲北京的人士担任。我想问一问，这是否意味着被收购的南华早报你觉得从定位和经营方向上都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南华早报一直在转变。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林立和事件，就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的媒体都纷纷报道这个湖南民运人士李旺洋被自杀的新闻，但是当时的南华早报这个却唱反调，这个就是对跟主流媒体跟主流舆论相反，说当时的中文版的编辑啊林何立吧，应该叫林何立，他呢就这个辞意，结果呢就被这个被迫辞职。他辞职接替他的是谁呢？是这个吉林政协委员这个王向伟，这个人就是这个不要说是亲共，他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他后来又当了这个主编，所以这个报纸的方向大家可想而知。而这个副主编谭卫儿也是这么一个亲共亲中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南华早报最近几年呢，是南华早报出现了大进大出的现象，一方面大进亲中亲共人员，另一方面大出那些有独立的见解的、有人权普世价值的编辑和记者大量的出走，叫做大逃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说马云如果这个收购，那就是最后一击，给这个联合早报这个一锤定音。而且马云的话根本就不可相信，他说收购联华早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商业原因，他说他的企业需要打商业广告。那我说了，联华早报是一个政治性质的报纸，你打商业广告你有很多的方式，凭什么你要去收一个报纸，这个香港大的英文报纸打什么商业广告？说这句话本身就不可信，就像他的别的话一样，他说什么他的这个阿里巴巴过去没有背景，现在没有背景，将来也不需要，结果人家最后报道出来全部都有权贵背景。还有他又说过一句话，什么他跟政府绝不做生意，实际上他做的就是政府的生意，那个包括那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给他的投资10亿美元的投资等等，还有那些股权频繁的转换。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同时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隐藏了他的目的。很显然在他拿到南华早报之后，南华早报首先他会有三个转变，他先转变为一个商业性的， 就是非正淡化政治，最后他又转向相反的政治，就是为中共服务的这么一个喉舌，香港喉舌的那个角色。
嗯，好，陈国立，您如何看待南华早报被马云收购以后可能出现的转变？
我看，据我看来，恐怕他不会做得这么快这么明显，他会，当然这个刚才各位的分析我都同意，他会逐渐的转变，但是我相信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它是渐进的转变，让人不知不觉的逐渐把南华早报的这个方向，包括它的编辑方针，这些都转变过来。悲观的大家都说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策略目前在全世界都推行，而且某种意义上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对，
这是事实。但是我还是要谈一点，我认为比较乐观的，就是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我在89年到美国的，当时有一个报，有一份中共中资的报纸叫《华侨日报》，当时留学生是大多数的看这报纸，比《世界日报》的读者还多。而且因为他报道中国国内的消息多，是中资出，但是这个报纸逐渐在海外的各个新闻环境、媒体的影响下，尤其是发生了89年事件以后，它的方向全面，也就是说倒戈了，报道了大量的六四的事件后，后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对这个报纸的支持，华侨日报消失掉了，然后世界日报占了最大的分量。这个是说明新闻，它新闻界它本身还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己的职业尊严。你只要办媒体，如果你只要和海外的市场打交道，逐渐的你总是要和这些进行竞争，进行冲撞。然后新闻的，因为中共的政策基本上是反新闻的，
对，
反新闻的，要遇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抵制的，它是个封闭主义的一个反新闻的政策。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如果它在大的世界环境下，我相信还是有香港，包括香港还是有力量出来反制，包括马云这种收购的东西，还是会有其他的媒体出来创发出来进行抵制了，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可能的。
好，我们再回到看马云的话，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马云收购媒体，南华早报并不是第一家哈，据说他已经收购了24家媒体，正在打造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媒体王国。那么你认为这些收购行为究竟是出于马云个人的意图呢，还是有一定的隐藏的这个政府背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谈马云要构造一个媒体王国，需要把这个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分开。国内媒体但换一个东家并不改变这些媒体的喉舌角色，所以谁收购都一样，姓马还是不姓马，那媒体不过是替马云的利益服务，或者是替另外一个王云、周云的利益服务，仅仅是这个区别，或者是为宣传部服务，但是本质上它没什么不同。所以国内媒体在马云旗下和在宣传部旗下本质上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差别，因此马云在国内收购媒体，这个媒体王国只不过是他用钱养一些个替他吹喇叭抬轿子的这个媒体而已。但是他收购海外媒体，这个就很难讲是为他能够吹喇叭抬轿子，因为南华早报作为英文媒体，他在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之所以有影响力，人家不是想看共产党的红色宣传，也不是看马云的这个公司宣传，而是想看南华早报能够披露一些个独立的新闻报道。如果马云把这些新闻报道全都扼杀了，南华早报就死了，或者说这个徒有其名而已，那时候他的西方的市场就会迅速消失。所以对马云来讲，收购南华早报跟商业企图没有关系，那纯粹就是一个政治表现分儿。当然虽然他没有红顶子，但是他很懂怎么样和权贵子弟搞把戏。比方讲低价送股票给别人，然后让他股价涨起来，让别人白捞一把，这个把戏马云会玩，别人也会玩，我们在中国看的太多了。
好，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再谈谈这个马云这个人哈。我们知道尽管马云刚才像陈伯公先生说的，他声称不靠政府和权力，但是早前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这个长篇的调查报告，显示阿里巴巴和中共权贵千丝万缕的关系给很多人提供发大财的这个机会。那么我想请您跟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哪些信息或者事件促使人们把马云视为有强大官方背景的这个红顶商人，就用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红顶商人，那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云呢跟中共全国集团的这个联系呢，刚才我说了是千丝万缕，江泽民的儿子，什么什么江泽民的孙子，还有什么刘云山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他是送股票了。哎，这种东西他们说，他的话呢，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一般的话呢，这个他最引起大哗的是他替邓小平六次镇压、血腥屠杀中国老百姓和学生、北京市民进行那个辩护，说这是最正确的决定，这还用的是罪。而且呢，还说中国管制互联网管制的很有水平啊。一般的商人呢，他们一般的话呢，全都是远离政治。比如说王健林有一句名言，叫做“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而马云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比这个王健林呢做的还要过，就是吃相啊太难看，哎，所以呢，这个事情出现那个大哗以后呢，然后的话呢，马云的话呢对此毫无反省。而且替自己辩解，而且报道这个就是说马云这句话的，这个六次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这句话的这个记者呢，也被迫辞职。所以呢，不排除马云一旦掌握这个南华收购南华早报之后，他的话呢会这个秋后算账，哎，去来的话呢，这个来整这些人。所以呢，刚才破空讲的话呢，已经有大逃亡。实际上最近半年来呢，已经有36个南华早报，有36个员工呢离开了。所以呢，这种趋势呢，确实就反映了南华早报今后的政治走向。
好，最后我想提提马云另外一个方面，请陈伯坤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巨头哈，阿里巴巴拥有的这个中国民众的信息在全中国是排名第一的，那么他拥有的什么淘宝啦、支付宝和新浪微博等等，通过这些呢掌握了大量的这个民众的信息。那么外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北京当局一个重大的战略呢，就是利用阿里巴巴的这个数据库和影响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这个信息监控网络，来追踪这个民众的活动。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可信。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确实是要求比如说像雅虎这种外国公司提供这个民众资讯，那么你觉得阿里巴巴关于阿里巴巴这个强大信息网这个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可信度？
对，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基本靠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奉行的是要特务治国，那么他在这个整个国家范围内啊，这个除了就是有编制的特务、穿制服的特务以外，很多不穿制服的、穿便衣的特务，现在更流行的就是网特。那么在网上收集信息，应该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那么我们看到马云所做的一个，他本身就拥有大量信息，他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淘宝网也好、支付网也好等等，这些居民去购买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提供了。那么对中共来说是现成的这么一个收购，而马云背后由于跟官方这样大的联系的话，他投桃报李必然把这些信息无偿的提供给政府，那么政府会在私底下说他是爱国的，说当他这个贩卖这个私货假货，他这个淘宝网贩卖的60%多都是假货，受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这个点名批评的时候，他可以跟国家工商总局叫板，因为他甚至可以说国家工商总局吹黑哨，那就是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权力支撑。所以，而且看到马云在收购媒体的过程中啊，他专门捡那种啊，就是信息量大的媒体收购，比如他收购新浪微博，他收购这个优酷、土豆网，他这个在新疆去办这个叫做无界网络，他跟四川这个日报去联合办什么这个就是四川的也是这么一个类似的这个报纸，这个叫在线什么，这些都可能大量的收集普通的信息，表面上在办新闻，实际上他正在收集这个网民哈和这个网友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些就暗中提供给中国政府，为中国政府全面监控互联网、全面监控网民的服务。应该说这个马这方面不仅是嫌疑的问题，我觉得马云呢这个在这方面是越走越远。
好，陈博士，现在最后有30秒。
我想还有最后一点我想提醒的，就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新一代的人，他这种方式是实际上看起来用了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失败的。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都说明年轻一代是更加的和比较年中年的一代和老年一代完全不同的，对中共的这一套东西是非常的厌恶和非常的抵制的。我觉得这个从前景上来说，年轻一代他已经否决了中共的这种方式。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坤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您可以就我们的节目内容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我们美国之音焦点对话都会很高兴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做我们的节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